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当你突然理性的时候，就是你理智线断掉的时候。
我先生呢，他就是一个好好先生。
我觉得上帝是没有放弃他们。理智线断掉有一个底线的，就是不能伤害自己爱的人。
我不惯着你，最多我就不干了。
以至于我们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教导来发怒的。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来到青春凉拌这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随风。
好，哎，看来随风对我们这个团契的感觉还不错，所以又回来了。
对对，很不错。
是是，所以一开始还是让他说一下感受吗？
啊，那看你哦。你
看我啊，我觉得随风也许就是抵挡不了我们，就是团契还是挺热闹的。另外一个是呢，我发现小丁跟随风加进来我们团契以后呢，我们讨论的或者说我们团契的主题都越来越学术了。嗯，是吗？诺哥，您觉得呢？
就你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偏学术一点好，还是没那么学术好？
你问我还是问随风啊？
问你啊，我问你。
我嘛，我当然觉得团契就是应该要轻轻松松的嘛，比较好一点。就是如果每一次强度都这么大的话，我看敢来我们团契的也没多少个了。嗯。
那这我不替你回答哈，你这个我不觉得是很客观的。那
哦，是是，好。
对
好，
但是我其实是想问随风的，就是这个是你平时比如说跟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会深入聊天或者比较长的聊天的状态吗？还是说你也更偏向于说啊轻松一点啊，快乐一点啊？
我也喜欢轻松一点，如果是学术的话，我就可能自己看书啊，或者是跟一些学者去聊的时候才会聊那个学术。但是如果是朋友之间啊，或者是团契，我感觉就我比较喜欢就是轻松一点啊，因为平时也有自己的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等等，在团契就想轻松一点。
对对对，
是。
那因为新田说他觉得这几期节目就比较学术，你的感觉
是怎么样？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纠正一下。我打断一下诺哥，不是我说的啊，我只是反述有一些反馈就是了。是的是的。
那随风你觉得呢？你觉得是轻松还是？
因为我之前没有听小丁的那些广播，就是没有听他的那个团契，但是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就也不是太学熟啊，就是聊一聊自己的故事啊，自己怎么去处理自己的
情绪
啊。对，也不是太学熟，我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新田要追问的，就是这个反馈如果跟你说比较学术，你要追问哪个部分比较学术。是什么让你觉得很学术了？
是是是。那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谈到这里也问一下我们线上团契的团友们嘛。那认为我们就是这样也不是随意啦，也是有安排的，让不同的一些的团友加进来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呢？你又偏向于哪一种的主题式的团契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然后呢，我觉得有个留言也挺有趣的，就说这个小丁啊有点像男版的宋山。哎，安静。
不是说没有办法反馈这条信息，主要是小丁人不在。
哦，对对对，我们放心，下次会在的，下次会在的。
对，所以可能是需要让小丁自己来回应，或者说把宋山拉到一块儿来。
是是是，我们下次就开一个大团聚，就好几个人我们一起来聚聚，这个不错不错。嗯，
对对对对，那今天我们寒暄的够了吧？
哎，差不多了吧，热身的差不多了。可是哎，诺哥，我们好像没有玩游戏了，这些天，哦，对不对？
嗯嗯，主要可能是担心新朋友不适应。
嗯，
哦，你们之前是玩什么游戏？
我们之前就是好像都是一些团契里头比较简单入门的一些小游戏吧，对不对？嗯，好像
我不觉得有一些游戏简单
啊。例如呢，你说一下嘛。
例如编故事。
哦，哎，
哇，这个
你觉得怎么样？
很复杂，但是也可以试一下。我也喜欢玩游戏。
哎，
是吗？
我觉得这个已经成为我们团契好像一个比较标志性的，虽然也没几期有这样的开场过，嗯
啊，
但是也算是挺标志性的一个暖身游戏吧，对不对？破冰的游戏，
嗯，
那既然随风的意欲到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玩一下。
好，这么突然。
哎呀，真的是，你看大家都没准备。
是，诺哥，你怎么会没准备呢？
啊，我真的没准备啊。
那我开始吧。
那你来吧，你来吧。
我来。
嗯
嗯，我就用一句话开场吧。那我们就故事接龙啊，
okay，
轮到谁就谁接啊。
这个没有玩过。
嗯
嗯
嗯，我觉得就是可以天马行空吧，合不合理呢？你自己分辨。
好。
嗯嗯嗯，不合理也行的，就是说得通就好了。那开始啊。
不合理又说得通，
这个
也挺奇怪的。
对，这个，对， 对， 对，我也听起来有一点奇怪，不合理但是说得通。
就是说得通的意思是可以接得下去，
可以狡辩。
哎，对对对，好，那我开始了啊。哎呀，最近呢真的是外面下了好几天的雨，下得我心都烦了。好，这是故事的开场。
所以呢，我就下楼去到小区里面呢，看到绿化带里面长出了许多的小蘑菇，我就在想这些蘑菇是不是可以拿回来炒一炒，炒肉片吃。
之后我就取了几个的蘑菇回家，然后我妈妈就看见了。是不是是不是我要继续说？
没，
然后她就看见。
你可以停到这，停在这里也行。
哦，让你发挥妈妈怎么说。
嗯，
对，妈妈说。
哇，儿子啊，那么乖巧啊，竟然给我们家夹菜。行，那今晚妈妈就把这个菇炒了。哎，想加点什么呢？哎，冰箱里头有牛肉啊，肉丝啊，还有这个，哎，鸡蛋也不错。那我们就下锅吧。炒炒炒炒，好好。然后就这个菜呢就端上来了，然后一家子吃得非常的开心。可是吃了30分钟以后，突然间，啊，我的心，啊，我为什么有点堵住了？难道是这个菇？好，
其实我刚刚突然想加一段，就是应该要拿起手机来，然后拍一张照片，问一问豆包，这个菇可不可以吃？
可以可以可以。
没有，但是你这个剧情还是可以接的，然后立刻就把手机掏出来。哎，豆包豆包，我刚刚在小区这个绿化带摘了几个蘑菇，然后炒肉吃了，现在我们这个身体不舒服，究竟应该怎么办？然后豆包就回复我，好吧，我现在用这个最不绕圈的最直接的方式，这个表达方式告诉你，你现在应该立刻去医院就医。
然后爸爸就回来了，看到我们两个就吃到这个心是什么，
嗯，
堵住还是怎么样？就是
胸口就
喘不过气来，然后就立即就带我们去了医院。他就说：“你们刚才做了什么？你们吃了什么会搞到这个样子？”然后他就知道，哇，路边的蘑菇也采来吃，就是很没有常识啊，就 不能这样的，你们现在就一起去医院吧，我带你们去医院。然后就去到医院跟那个医生就说
然后医生说了一大堆，好像这母子呢都没听明白，但是妈妈就说，哎呀儿子，原来这个菇不是你在超市买的，原来你是在路边摘的，那摘回来怎么没早问豆包啊，出事儿才问豆包。哎呀，好，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停在这儿，
可以停在这儿了，不然就挺像广告的了。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哦，挺有趣。
哎，以前更离奇的，因为像这个熊乐的脑洞会比较大一点。
是，我们还接过什么青蛙变王子那一类的故事。
对对对对。
嗯，但是我反而想问那个诺哥，你是怎么想这个故事要采蘑菇？你本来就是想这个剧本的发展它就是毒蘑菇吗？因为我一听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往毒蘑菇的方向发展。
因为我想过这个事儿。
哦，就是想过毒蘑菇对不对？
想过，
不是，因为我想过小区里的那个蘑菇能不能吃。因为我真的看到过，就是那个绿化带里面，就是下完雨之后呢，哇，那个白白胖胖的看起来就好吃。
哎，点点点呢，我。
但当然呢，从来不敢吃。
是是是，
也不建议啊，也不建议。
真的真的真的，如果你真的吃的话呢，那么你就是理智线断掉的时候了。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哎呀，真的是压回
这个接的好啊，是不是？
太棒了，给你点个赞。
对对对，也给随风点个赞，因为如果他不提议玩这个小游戏呢，可能我们还接不到这里来呢。哦，
是你们提议了这个。
所以关于理智这个话题，我们要从哪个角度来谈呢？
嗯，我觉得理智线这个东西嘛，其实也很好的衔接了我们上一次所谈到的那个情绪。你说理智这个东西跟情绪呢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
因为我觉得人呢，其实是一个不理智的动物。因为我觉得就是人本身就是很情感去出发，还有平时我们做的所谓决定，以为自己是理性的选择，但是其实也是自己的偏好，喜欢哪个就做哪个。我们什么时候会用理智了？就是想合理化自己做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真的是涉及到每个人对于理性或者理智的一个认知和理解。就是你觉得什么样是理智的，你觉得什么样是理性。那在我看来呢，如果我们用学科来做类比的话呢，很显然数学就是非常理性的。它是其实是一个推导的过程，然后一旦一个公式或者一个结果被推导出来了之后呢，那就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我们大家都以这个作为一个参照的标准。
嗯，
那这个可以是一个叫做统一性的一个属性。那我认为就是这个可能叫理性。但是就像刚刚随风讲的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事实上是一种感性的输出和表达，只是把它理性化，只是用理智的方式把它疏导出来。那我刚刚第一时间脑子里边有一个画面，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堤坝呀，就是那些蓄水的那些水坝，对吧？那么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就好像是那个水坝里的水，而理智呢就是你的堤坝。有的时候我们要开闸放水，要控制那个水位不要漫出来。但有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遇到，比如说这个堤坝不够牢固了，对，就是可能被腐蚀啦，又或者什么原因，就是冲垮了。这个时候理智就不存在了，就完全是感情用事，完全受情绪去支配，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了。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就是看着哎呀很平静啊，这个理智还可以做什么？所以我的感受是，所谓的理智，它还是会回到我们个人，你怎么去判断你所做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分寸。 甚至我联想到什么呢，在我最近在跟一些年轻的朋友交流，我会发现现在网络上很多人会提到一个词语叫做 ADHD。 对吧，我们应该不陌生，它是一个就是情绪方面的一个特征，对吧，我不说它是不是什么疾病什么的，它是一个特征。那么当很多人去讲自己有 ADHD 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呢，他在用一个听起来和表达起来非常理智的方式来解释自己有时候偶尔出现的可能失控的状态。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失控状态本身可能也并不是他的问题，只是这个社会的框架和这个社会有一些的所谓的规则，就是让你觉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小孩子他应该调皮还是应该乖巧呢？好像我们理性里边觉得一个小孩子调皮是他的天性，但是我们的这个常识里边，在我们生活的常识里边，我们又会夸奖一个安静的小朋友，我就说哎呀这个小朋友好棒啊，你看他安静，他一点都不吵闹。但很显然你是在鼓励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对吧？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这里边很复杂，就是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确实刚刚诺哥这样讲呢，我自己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其实诺哥也有补充呢，就是关于社会规则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有一些东西呢大家都约定俗成啊，它本来的样子应该是这样的。那所谓的理智线断掉呢，就是当这个东西它不符合社会的期待，社会的规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被认为哎，这个人或者是某一些时刻呢，就是不是走在那个理性上的。那我就在想，哎，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因为在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马上就在想我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我想应该正常人都有这样的时刻过吧。
对，我也正在想自己有没有这个时刻。我觉得比较亲密的关系里边，例如是跟女朋友啊，或者是跟家人的时候，我的理智是越容易掉线的时候，我跟一般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团友啊，在教会，就很小会理智线断掉。
随风提到这个亲密关系，我相信呢，就是有过这样经历的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当然如果我们从一些心理学或者是什么角度来去看的话呢，很显然是因为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的安全感会更强一点，不会觉得要小心翼翼的。就我们不是说你在外人面前你的那种谨慎是不对的，我不是说这样不对，但是很显然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放不开，你可能不知道，比如说哎，你会不会考虑到你随便讲出的一句话对别人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又或者可能比如说大家一起吃饭，一起聚餐，然后别人问你哎，你有什么喜欢吃的啊？通常可能会问你有什么忌口的，但我们可能说哎，这个我不吃那个我不吃，但是呢很少会有人主动表达说哎，我喜欢吃什么你要给我什么，对吧？就是我们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呢是互相去考虑大家的情况的一个时间，但在家人的面前有的时候哎，就好像就变得自私一点。就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那又重新回到这个所谓的理智线崩掉的时候呢，我想到的点其实就是那个刚刚新田用的就是接的那个，就是说洪水来了的时候，其实就是它的压力剧增的时候，这个压力骤增的时候，我们就无法承受了，无法承受了之后我们就放任它了。其实这个时候是意味着说我自己无法去面对和接受它。然后我刚刚就在想，你看刚刚是提到我们自己的这种情绪崩溃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坦诚的讲，很多时候所谓的理智掉线的基本上都是比如说跟太太可能有争执的时候，哎，争执到一个地步的，哎，就是可能你会提高你的音量，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吵闹的部分等等之类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它还是能归于平静，也就是说至少目前为止仿佛我们都还没有遇到过那个完全给冲垮我们理智的 那样的一个环境或者一个难处。那我就立刻就在想，圣经里有什么例子呢？哎，我想到一个人，我就你们可以分析一下啊，这个人的理智线有没有掉过线。
好嘞，
摩西这个人。
我还以为你说彼得呢。
啊，彼得那就是经常理智掉线。
是正常发挥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摩西这个人，就是最近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在查经啊或者是小组里面我们都会讨论到他。
嗯，
因为你看他在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也写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我们一致的理解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摩西敢这么写，就证明他真的是这么样的人。
嗯，
要不然他肯定不敢这么写的。
对。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那我们究竟是怎么理解摩西的情绪稳定？他的情绪稳定是因为他有绝对的理智吗？
嗯，
还是因为比如说他在过去的人生经历里边，前八十年的人生经历里边，把这个人的脾气给磨没了。
嗯，
他再也没有什么事儿会激起他的情绪波动了。又或者说我们该再深入一点，当他跟神去建立一个直接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那个情绪波动是在神那里而不是在人的面前。所以我就想，哎，摩西究竟有哪些事儿是让人看到有一种情绪波动或者理智掉线呢？啊，仿佛我们只能列举到他击打磐石这一件事情。
嗯，还有他以前就是亲手杀过一个埃及人。
哎，
嗯，
哎，对对对
对对。
但是你要知道哦，就是当时摩西他杀那个埃及人，他也是看到同胞受苦，
对 对, 对，
他才做这件事。所以有可能在那个时候的他自己来说，他觉得我理智在线呢，
哦，
我正在做一件对我
对的事情。
对，
哎，还真的还有哎，哥，你看那个出埃及记有说到呢，摩西他就是看见那个
金牛犊嘛，啊，对对对对，啊，还有一次，对对对，
然后他就烈怒啊，嗯，发烈怒，
嗯
嗯, 嗯，
当然他从山上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不是下来才知道的。
嗯，那你说这个算不算是理智线断掉呢？
对呀，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分析所谓理智线断掉的时候，
嗯，
我们势必是要给他一个评判标准的，这评判标准就是他最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我比如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当事人，
嗯，
我们常常说我要保持理性，我要让我自己处在一个理智的状态，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事态或者人或者关系不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崩溃或者很糟糕的结果。但是很显然的，比如说摩西第一次的就是刚刚讲到说，哎，他杀人这件事很明显他是自我的冲动。但是到了，比如说出埃及记，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这个烈怒呢，又是充满绝对理性的哦。因为要不然的话，他为了维护大家，那他应该说啊，哎，没关系，大家做了就做了吧，对吧？应该考虑到大家的感受嘛，对不对？而且尤其是我们要知道，那个金牛犊还是在他哥哥亚伦的组织下完成的。
嗯，
所以我就想到，你看，包括耶稣。也有在圣殿里边，对，就是发易怒。然后有时候基督徒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说，哎，我们有没有易怒？
嗯，哎，我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说实话。
其实我也刚想到这个，就是如果诺哥说到这个点上呢，嗯，我也是想到这个。其实我觉得要看你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发易怒的话呢，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嘛，而是说，我们凭着就是对神的认识，然后用神的眼光来看什么是公义啊，
嗯，
然后什么是和平啊，嗯，这个东西，然后以至于我们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教导来发怒的，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跟我们所一般刚刚探讨的理智线断掉这个好像这个标准又是不在一个层次上面的。
但是我想追问的是，比如说就从发易怒这个角度来看，
嗯，
你究竟是发怒还是你做了这件事让别人觉得你发怒？因为我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争吵的过程当中，
嗯，
我们是刻意的发怒的，
嗯，
我们是刻意的提高自己的音量，
嗯，
刻意的说一些让别人听起来不舒服的话，
嗯嗯
这个叫发怒。
嗯
嗯，
甚至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或者回过头来我们会看到，哦，我那个状态是很糟糕的，情绪非常的这个糟糕的。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会不会从耶稣的角度他不是在发怒呢？或者说他不是为了要宣泄情绪，他只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嗯，
然后在人的角度看来啊，比如说掀了别人的桌子，
嗯，
啊，把那些兑换银钱的卖鸽子的给赶出去。
嗯嗯嗯
嗯，
那我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呢？就是我是请他出去，还是把这个立刻把这个现场给他搞得一团糟，又或者什么样子呢？
我之前听过一个故事，也是不知道算不算是发易怒，就是我一直听那个牧者在说他一个故事，就是他在那个车厢里面啊，就看到一个孩子乱走乱跑乱叫骚扰，就是旁边的一些人，然后他看到就很愤怒。更愤怒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爸爸在坐着在看那个报纸，就没有理这个的小孩，他就很愤怒，想去跟那个爸爸说，哇，你为什么不管好自己的孩子啊？然后他把那个报纸拿下的时候了，就看到他爸爸正在流泪了，因为刚刚他的老婆就过身了，所以是这个孩子去发泄自己的情绪。他那一刻呢，就觉得本来自己是很正义啊，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孩子不对，就跟那个爸爸去说了，你要管好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可能就不知道背后那个事情是怎么样，可能他想那个爸爸去管教那个小孩的动机是好的，或者是等等就是好的，但是他有没有去看那个的人背后的一些原因呢？因为我们不是上帝嘛，上帝可能就清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正在经历什么，他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的状况。但是当我们人有时候不是掌握全部的一些
所有事情的视角吧，嗯，
对
全角，
哦，对对对对，我们不是全角的话，嗯，我们的易怒了是怎么可以了？所以他最后想带出的是什么呢？就是公义的，就是需要为了爱的。我们如果公义就是为了审判，为了去我们自己觉得对的事去执行，而不是因为出自爱的话，就可能会容易去出现刚刚那个情况，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人的视角。但是如果我们出于爱的话，我们可能是先听那个爸爸，而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你不管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你会去爱那个小孩，去问他，哎，你为什么去周围跑，周围骚扰别人，你不是应该跟爸爸一起吗？如果是出自这个的话，我觉得一方面他的理智线是没有断掉的，第二方面呢，就是他做这些事情也是出于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挺有启发性的一个故事。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两班。
其实我觉得我们谈到这里呢，我发现其实要说理智线是否断掉，或者我们就拿这个作为题目的话呢，好像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对这一件事情，就是理智线崩坏这件事情做一个的定义，就是一个的理解，甚至乎我们是从什么视角来看。好像我们现在三个人说的事情好像都有一些的我们自己的某一些的观点嘛，就是你怎么去判断，
角度不同，
对对，角度不同，理智线什么时候是为之断了呢，崩坏呢？那 我觉得都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视角。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跟我丈夫我们相处的时候呢，其实小潘呢，就是我先生呢，他就是一个好好先生。我认为啦，平时没啥事儿的时候呢，他都是好好的，也为人谦和啊，就是也挺温柔的，话也不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设。但是呢，可能要碰到某一些的特定的时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什么逻辑的人吧。可能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你会知道我没什么逻辑的。我大概，你看诺哥笑得最开心，可能他完全理解。
我也暂时不理解。
哦哦，是是，我们还没到那个非常非常了解彼此的那个点啊。所以呢，可能我们之间的相处，因为真的像那个随风刚刚讲的，就是在亲密关系上面特别容易触发到某些点，于是呢，他跟我相处的某一些时刻，就是突然之间的那个。我真的想要强调的就是理智线断掉的那个时刻，就会发生一系列的一些后面的行动，比方说可能拍桌子呀，或者说突然间起来暴走啊，然后就是完全跟他平时的形象完全不同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出来的那一种的。我又不完全认为那个是怒气，它是夹杂着非常多的不同的情绪的，很复杂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那一刻我就认为是完全的跟他本来的那个形象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不知道二位，包括你们对自己的了解也好，对身边的人，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有没有遇过这一种的时刻，然后你们会怎么样去面对呢？因为我的话呢，我一看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是会挺害怕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觉得哇，怎么突然之间就是好像换了一个老公一样啊。我觉得就是有那种感觉，而且特别能够体会一件事情，就是当那个时刻，不管我们，就除非我是完全离开那个案发现场，不然的话呢，可能我们接下来探讨的东西啊，说出来的话呢，都会比较强烈一点，有可能也会造成一些的伤害啊，甚至真的后来有一点点，就是回想起某一些时刻的时候呢，我会真的有一点惧怕吧。好像种下了那么一点点的影子。其实我们在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就是有时候会聊天的时候呢，也会讨论一下。我想我可能也有理智线断掉的时刻，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如果在这个关系的当中，就是我们也会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按刚刚新田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可能突然之间呈现出一种跟平时不同的一个样子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啊，我想到的又是圣经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当约柜回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大卫不是带着众百姓来迎接吗？结果呢，他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脱掉自己的衣服，在约柜的前面又唱又跳。哎，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常规的，对不对？而且他的妻子还嘲笑他，对，嘲笑他，对。所以我在想哈，就是现在的人们会怎么去表达，就是失去理智线的这个事儿呢？会说发疯。哎，之前有段时间网络上还甚至流行什么发疯文学啊，就是意思是啊，这个破班我不上的等等之类的。就是其实大家内心里边都会有一个隐隐的冲动，这个冲动就是完全以我自己的喜好来去自我的满足，不去在乎别人。尤其是我真的会觉得可能越来越年轻的朋友在他的认知里面就觉得啊，很多东西要靠自己争取的呀，所以为什么会出现什么00后整顿职场啊？80后、90后都很老实嘛，对不对？让加班就加班，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但00后说我不惯着你，对吧？最多我就不干了，对吧？就是，所以在这个底下，其实是在我自己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回到前面我说那个安全感这个事儿。是每个人，或者甚至我们说的宽泛一点，每个时代的人们的安全感都不同。 反而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什么越多人他们的这种自我的表达会更多呢？是因为自我表达证明自己，这是一种建立安全感的方式。不像过去我们的理解是啊，我要跟着大家啊，大家都这样子，我也这样子，这样子才好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回到说新田后边的问题，说啊，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想到就是两个字，允许。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是在一个可以说就是健康的一个亲密关系里边，那其实就是互相的允许。就是如果我能够允许他在我面前做这样的事情，所谓的就是发疯也好，还是暂时的失去理智，甚至我跟我太太讨论过这个事儿的，有的时候你要允许我沉默，你要允许我安静，就是这个时候我可能真的不想要继续讨论，对，继续来说这个问题，因为第一，这个问题可能没办法解决，因为有时候这个争执啊，根本不是某个问题的事儿，是基于这个一个事件的发生，两个人观点不同，观点上边的形成的摩擦和冲突，所以这个时候我不想说话，你要许可我，那给了我时间之后，我自己消化了之后，我回头再过来，哪怕我跟你道歉也好，或者跟你怎么样的，那是另外的一个阶段了。所以第一时间我想的就是允许这个字。
所以诺哥，其实如果像你们这样处理的话呢，我觉得你们理智线是在线的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你看我们一直在说理智线的时候是跟这个后果关联的。所有能够预计后果的行为，哪怕是发疯，它都应该是在理智范围内的。只有到了那个我不管后果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冲破了理智线。就是无论啊，这个反正我现在只是想，比如说我掀桌子，我砸打，通过这种方式来宣泄我的情绪，至于后面什么结果我不在乎，我不管了，
我就豁出去了。
对，我就豁出去了。对，所以如果我们说的严重一点，很多冲动犯罪也是这个。
是是。
我呢，就是听完新田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我有两点想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如果这个理智线断掉，有一个底线的，就是不能伤害自己爱的人，就是任何人也是呢，就是如果你是也不是只是的，就是如果你是拍那个桌子令到对方有一些害怕或者是有一些不安的，我觉得我也不想说是对或者是不对，但是那个底线就是你不能动手去打任何的人呢、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底线。但是至于呢，他是拍桌子令到你去可能会害怕，或者是之后去惧怕跟他谈个话题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契机去了解这个人。因为刚刚我听到你说你本来觉得你的先生现在也是了，就是他是就是好好先生、脾气很好，所有方面的也是很好，但是他这个理智线断掉的时候也是一个契机，去让我们去更加了解我们身边的人，原来他不是常常也是这样，会不会他背后有一些故事，或者是他有一些经历是我们没有理解的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去当然我们之后怎么利用这个机会，或者是之后怎么去跟他谈也是另外一个学问，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真正的认识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人最真的时候就是
理智线断掉的时候，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理智还有另外一个词就可能是虚伪
啊，对对对。随风说到这里，我必须得帮小潘说点话，我好怕等一下就是出去了以后呢，就那个可能有一些线上的团说啊，怎么小潘是这样的，哎呦，就是知道了他。其实我非常认同随风刚刚补充的一点，就是也许也真的是因为有一个信任感在当中，所以他 他就可以这样如此的来潇洒的来表达自己。那我还在想一个呢，可能每一个人的标准呢也不一样，因为当我们去，就是我跟小潘有时候去探讨理不理智这件事情呢，好像他的标准又跟我的标准不一样，因为可能在于他就觉得那个就是那个脾气平和的是他，可是那个突然间脾气飙到180的可能也是他，就是两个都是自己而已，就是在他来看，只是说可能我大部分的时间大概有90%能够感受到的他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只是可能偶尔就是触发到那个脾气变了180的他，但是这个都是他，所以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但是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深度的认识跟了解，你才会知道那个人的底线在哪里。
对对对对，是。而且我一方面我是很认同随风刚刚讲到的那个，说我们的底线是不能够伤害人，但我认为这个可能啊，从我的经验和观察里面，这可能确实比较理想。理想的点是什么呢？第一，我们接受到的教育环境对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对于伤害的界定也不同。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我们说的严重一点是要到有肢体冲突的那个程度叫伤害，但有些人是你可能但凡说一些不合他心意的话，这个也是伤害。所以我们从这个点上其实还是能够回到我们信仰里面为什么强调人都是罪人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那个出路。我甚至一下子突然想到了该隐
啊，对呀，
你们有没有想过该隐这个人特别矛盾，就是当他去杀害自己的兄弟的时候，哇，好像干脆利落就这样子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案，
杀人罪，
对。但是当他被放逐的时候，他又来到神面前去求神要给自己一些保护，就是按我们说非常朴素的这个人的逻辑来说，你这么心狠手辣，自己的兄弟说杀就杀了，你出去怕什么，对吧？不合你心意的你也照样嘛，对不对？可能我们是这种逻辑，但是你看他又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一个庇护，要让神就是给他一个应许，就是啊，不要他一出去然后人家就来攻击他。所以我们真实的看到就是罪人内心的这种脆弱，有的时候这种脆弱是需要通过肆无忌惮的去表达然后去得到满足的。因为当我们能够在某一些人和环境里边肆无忌惮的表达自我的时候，这仿佛让我们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啊，我可以做自己，所谓的做自己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又要把自己裹得紧紧的，或者说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我会觉得这样子更安全。所以就是罪人的内在的这种矛盾性，以及说我们对于这个罪这件事儿带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或者灵魂的这个咒诅的这个反应，其实表面上很多人可能未信的朋友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这种反应是真实的，这种反应这种内在的恐惧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有些人的恐惧就是瑟瑟发抖，有些人的恐惧是张牙舞爪。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体现到人的那种的骄傲啊，因为毕竟如果我是可以这样的怎么肆无忌惮的来尽情挥洒的时候，就是他会觉得自己是有一个骄傲在那里的，因为他不觉得人是有限的，于是呢他就可以随意的去挥洒自己的，
就是他配得，他配得这样做。
对对对对，你能够懂我啊
这么多期节目不是白做的
是是是，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试探来着，就是关于理智和不理智这个边界的把控是一个试探来着。就是如果你成为一个我能够随时保持理智的人，这个很麻烦，因为这意味着说好像你不受这些人的性情啊七情六欲的支配，你可以完全的自我掌控，你看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骄傲？
对
对。
但另外如果我就是像新田刚刚说的，我如果活成了一个说身边的人都围着我转，我每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发疯就发疯，反正有人接得住我，哎，这又成为另外一种骄傲。所以人就是没有一个靠自己能够过得好的一个状态。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谈论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哎呀，我还是认为啊，就是承接我们上一次的那个 情绪的主题。其实理智线崩坏这个也是，因为我们上一集多谈的是情绪稳定嘛，这个好像又跟这个主题衔接，然后我们今天讨论的都是比较跟情绪稳定是反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下什么结论了吧，不用下什么定义，因为毕竟真的像我刚刚讲的，每个人的那个标准都不同啊。
我说实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圣经的经卷来去做一个类比，我认为呢，诗篇大部分的都是理智线崩坏的时候才写出来的
是那么的真实，对不对？
对啊，那个诗人你看，说心里话呀，就是在人的理想当中就觉得摩西啊、大卫或者是这些敬虔的这些人们，你应该随时随地就赞美神呢，怎么会出现一些疑似抱怨的东西呢？对吧，就是负面的情绪哪来的，好像不应该有啊，但是你是个人就肯定会有啊。但如果你回过头来说，你看传道书，你又觉得啊，这极其的理性，对吧？最后的结果就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
不过也要承接刚诺哥讲的，就是允许这两个字，那神也允许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呢、啊。
对，
尽管如此。
所以我昨天晚上刚好我们是弟兄的小组讨论到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问题嘛，然后提到这个雅各书说到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然后我们就立刻就展开一个讨论，就说这个行为指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行为指向的是律法当中对人的要求，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说不能吃血，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或者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如果我们把雅各说的信心没有行为这个行为指向的仍然是那些规条里面的要求的话，那么是不是我们还在律法里面而不是在基督的这个恩典里面？当然我的这个角度我只是做一个补充，我并不是说旧约的那些条例或者律法是不需要我们去敬畏或者遵守的，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个具体的行为的表现，我们总是设定一个框架，说我做了这个事儿是得到什么结果，我不做那个事儿会得到什么结果。你看它又是一个算账的逻辑，但我觉得算账呢又很理性，你知道吧，就是面对救恩呢，我们需不需要这么理智呢？保罗说我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那他说他为了神他是可以癫狂的哦，那癫狂很显然就不理智咯，对吧？
但是也是呈现出一种有自由意志的状态吧。
对啊，这就是刚刚说的许可嘛，上帝是许可我们，如果我们只是看行为的话，坦白讲这个救恩都不应该发生，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的处境一定比信主之后更糟糕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有神，我们不认识神。
最后呢，我还是想问一下二位啊，就是当我们在探讨理智线断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好像比较偏向呢，都是在谈论理性的这一方面。作为一个呢挺感性的我来体会的时候呢，我是否有这个所谓的理性，就平时都没有什么理性，就是都是比较感性一点。我真的还在想，那我有没有那个时刻就是真的是理性没有了的时候呢？因为平时都是没有什么理性，因为感性居多嘛。
我是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因为刚刚其实我们都谈论的所谓的理智线断掉呢，仿佛体现出来的这个人不太正常了，跟平时不太一样了。那如果像新田呢，平时都是比较感性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当你突然理性的时候，就是你理智线断掉的时候？
哎，我没想过这个，哎，好像很有道理哦。
对对对对，我自己就想了，理智线断掉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最重要就是你不要连自己的就是情感线也断了，因为我觉得你理智线断的时候了，你可能是理智没了，但是如果你是对着自己爱的人，如果你连爱他的心这个时候也没有的话，就很危险。所以当你失去理性的时候，但是你的情感也不能断掉，你不能去把自己的对他的情感或者是什么的情感也把它断开，做出一些不可去挽回的一些事情就可以。
对对， 对，
嗯，
其实我们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应该是关于人的伦理的教导，关于人的位格的教导，也是不断的在发展的。
嗯，
那为什么强调人的位格的教导？就是我们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过去我们会形容有些人，就是叫做禽兽不如。
嗯
嗯，
就是你失去了那个人格了。就是你做的这件事超越了人格，但是我们又看到了这个人格是需要被训练的。
嗯，
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人猿泰山》。
嗯，
那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丛林里面，他对于丛林的了解非常的深，但是他学到的都是从动物身上学到的那些习性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人类社会里边，很显然他不像是个人的。
嗯，
他并不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人的，所以我是很认同刚刚随风讲到的，说我们不能突破那个底线，但是那个突破那个底线呢，这个底线本身又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建立的，不是随意的。就像圣经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就是你可以理解，就这个就是你的那个心。
嗯，我刚刚也想到这个经文了，因为我们的心是最重要，我们的理智也重要，但是我觉得圣经就是最强调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是不是全心去爱神呢？是不是所有都是从我们的心出发，因为一切的果效也是从心而出。
是是是，所以我们是用理智爱神呢，还是用我们的情感爱神呢，还是我们二者兼而有之的？
嗯，我觉得两者都是要兼而有之的吧。因为你毕竟还是需要一些的理性，比方说你在读经文啊，理解圣经的时候，你同时要有一个理性在，你理解那些脉络啊，或者是前后怎么样去呼应啊，整个这个文学结构是怎么样的。那第二个就是你在读那些经文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有心去主导，因为有可能也是透过一些的感受性的东西来去理解神的爱，因为那些东西也是需要感性的来感受的，对吧？
对，
应该是理性跟感性都是要有的。
嗯，我自己就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就是，但是我暂时也觉得最重要也是那个心，因为我想到有一些可能智商，就是你说那个经文的结构，他们可能真的理解不来。
对，
所以我觉得上帝是没有放弃他们，所以我觉得最重要也是跟上帝的那个关系，你自己是从那个理性或者是感性或者是什么来建立那个关系，就可能是一个途径，但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跟上帝的那个关系，这个我觉得是从心出发的。
嗯，
是，
确
实，其
实
这个也很像是耶稣讲过那个仆人的例子，有人的恩赐是1000两，有人的恩赐是2000两，有5000两的。就是每个人的恩赐，基于你的恩赐不同，你的领受不同，但是其实你最终建立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是看说，哦，比如说真的有人他对文字的理解，对语言的这个学习是非常有这个天赋的，就是神的恩赐，但是我不是追求说我也要有这样的天赋，但是神就是在那种刚刚我们强调说心的那种，在内心里心灵方面的对神的敬畏建立起来的信心，他也同样是信心，他也同样得着这个神的恩典。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哪怕像刚刚随风提到，可能有一些朋友真的是智力方面有一些缺陷的，那或者我们就说在更早的时候人们都没有知识，对吧？不认识字，不会读书，但是那个信心的建立的过程也是基于他的认知。所以就像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常常用比喻，常常用切合大家的环境的种田啊、树啊、天气啊，常常用这些做比喻，因为这个大家更能够明白。
对，所以耶稣也说到，就是让孩子来到我面前，就是他说进天国的就是要像这样的人，
是
就回到小孩子这样。
对，而且我马上就想到我们有一些良友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可能他们过去真的在那个环境下不认识字啊，可能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我也常常听到他们见证，就是我即便这样，但是呢我也很感恩，就是神他拣选了我们的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就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去俯伏，然后呢上帝也给他们智慧，打开他们的心 的眼睛来去认识神的话语，怎么去敬畏他，怎么去信靠他。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一些很美丽的见证。
对对对对，哎，所以其实没有想到啊，我们这个话题最终我们的落点是这样子，就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拣选是越过人的界限的，是超过人的理解的。
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那希望我们这个探讨吧，就是能够给到我们的其他团友呢也有一些启发，让我们更多的来思考，生而为人，我们必然可能会受到我们的情绪的影响，也会因为我们的认知对于很多事物的看法呢有一些不同的反应。但无论如何呢，当我们说来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仍然是要摆上我们的一颗心，就像保罗说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按照他的心意来牵引来带领我们。
嗯，是的。补充一点，从这个人体就是神去创造我们的时候呢，他给我们有心，但是同时也有脑袋嘛。
嗯，
但是按照这个医学上来说呢，其实呢心也是指导你的脑袋去行动的，所以心呢是相当的重要，就是比我们的理智线还要重要的。对，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如果大家有愿意分享分享自己的理智掉线的时刻，我们也是觉得是，对，可以相互交流。
好的好的好的，那在我们的留言板或者是短信电邮给我们回应啦。
嗯，好的。那最后我们的口号是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次团契再见，
拜拜。